很高兴啊、我们再次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啊、歌颂赞美神。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思想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题目。我们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我们也许我们信主已经有好几年，十多、二十、三甚至三十年，可是我们往往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毛病，我们对罪完全没有敏感，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常常影响了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对罪的标准，我们是根据社会的标准，我们认为说每个人都能都做的我就能够做，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行的我就认为我就这样行。可是我们忘记了圣经里面神怎样告诉我们，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这个功课，让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一个敏感的心。而且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讲，忧伤痛悔的心，我们有忧伤痛悔的心，神不会轻看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让你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让圣灵来启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主你的话语，让我们有一个敏感最最敏感的心。当我们得罪你的时候，我们肯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赦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姐妹读过圣经里面所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和十二章大卫和拔示巴的故事。我想我们大部分，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应该读过这样的一段经文。这个故事的发生就是在以色列和外邦人交战的一个时刻，大卫把整个作战的责任交给了他的将领。大卫以为我已经有我的得力助手，我就可以喃喃得意，我可以不用出去战场里面参战。那一天，圣经里面提到的那一天，圣经说大卫从床上起来，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来呢？也许我们以为是在清早的时候起来，可是撒母耳记下说太阳平息的时候。从这个句话太阳平息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的是什么？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他三更半夜不睡觉，一睡到太阳平息的时候，在下午的黄昏的时刻。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他在睡午觉，哎呀，一天早上忙碌了一个早上，他就懒洋洋的去睡一个午觉。如果我从来不睡午觉的，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睡午觉。如果我有时间睡午觉的话，也许我不会忙碌。可见大卫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很轻松的时候，在皇宫里面有一个舒服的环境，有一个睡觉的地方。他起来后懒洋洋的在皇宫的屋顶散步。他散步的时候，他看到乌利亚，乌利亚是大卫一个将领的一个太太， 八十八啊，乌利亚的太太，乌利亚是大卫的将领，他的太太八十八就在阳台上面在洗澡。大卫一看到他的话，对八十八起了淫念，他马上就命令八十八到皇宫来。十一章五节说，八十八已是怀了孕，他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他有身孕了。八十八是一个有妇之夫，有妇之夫。根据以色列的律法里面，就是利未记二十章十节，申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有这样说，这样的记载。如果和有妇之夫有一些关系，亲密关系的话，就是犯得罪了神。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会被处死的，这是一个很严厉的罪恶，是一个被处死的罪。这个罪竟然发生在皇宫里面，发生到在一个君王的身上，是一个很严重的罪犯。当卫为了遮盖他所犯的错误，他做了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他用计谋把八十八的丈夫送到一个很危险的战场上面，借助别人的刀把他杀害。他不单单是触犯淫乱的罪，他也触犯了杀人的罪。大卫以为这个事情完全没有人知道，大卫以为他可以这样的平平安安的在皇宫里面，大卫以为他可以继续执掌完全，直到他离开世上为止。可是他没有想到，人不知道，可是神知道。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了。我们以为说人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人不知道。可是你没有想到，好多事情我们在做的时候，神知道。神差遣他的使者拿单来责备大卫，大卫遭受了责备后，就写了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篇的诗篇51篇。诗篇51篇是大卫犯罪后，他来到神的面前忏悔所写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忏悔，讲到忏悔的话，就是跟我们的罪有关。如果我们没有犯罪的话，我们不可能忏悔。如果我们没有犯罪的话，我们不可能会悔改。认罪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学习的一门的功课。可是多少时候我们中国人，我们是为了面子的问题，我们很难跟人家说对不起。如果你要我这个老爸要跟我的儿子讲对不起，爸爸做错了，没有这回事情，对不对？我们中国的是最不会讲对不起的，特别是我是做上司的，我要跟我的下属讲对不起，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他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这是大卫对于神的属性的一个认识。我们何等的需要大卫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到当被责备的时候，我们肯说对不起，我做错了。我们何等的需要像大卫这样有一个悔改认罪的心。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活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时间里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这个是一个败坏的世界里面，我们都是人，我们有我们自己软弱的地方，我们有情欲的，我们真的是由于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脾气。谁没有软弱？所以一生出来，我们就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是一个啊不会发脾气的人，我们不会说是一个做错事情的人，没有人是这样的一个人，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我们不十全不十免，我们有做错事的可能，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所思想无意间有一些不正确不应该想的事情忽然间浮现在我的眼前，忽然间我想到某某的事情我就恨他，忽然间我想到一些我刚刚不久前在电视机看到的一部不应该看的画面，忽然间这个事情又这个凝练的心就出现了。我们有我们的欲念，我们也有我们的欲，我们要需要释放。当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无意间的没有饭吃就埋怨，这个就是我们软弱的地方。在圣经里面好多神所使用的仆人，好像彼得，好像保罗，他是有软弱的地方啊，因为他这个软弱他克服神使用。彼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很喜欢用彼得，我也很喜欢研究彼得的特别是彼得前后书。彼得是一个怎样的人啊？彼得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彼得是一个，他的弱点是他一想到什么他马上就做什么，一想到什么他马上就讲什么。我也同样这样的弱点，可是神要使用彼得，神在他的一生里面一直在磨练他，神在磨练，神要克服彼得的毛病。那一天，耶稣跟门徒一起坐下来的时候，耶稣问，就预言说，有人要把。他在上十字架，有人不认他。彼得马上又想说：“我就是为你自死，我也跟着他，比耶稣基督。”耶稣讲一句话：“彼得，你是三次不认他。”耶稣告诉了彼得。彼得在他的整个过程经历的过程里面，他真的经历到耶稣基督。那一天耶稣基督被捉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子的时候，彼得就紧紧的一步一步的跟随着耶稣的脚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他看到耶稣在里面 遭受大祭司的责问，他进去后是真的像耶稣基督所说的，有他三次不认主，他三次不认耶稣基督，他三次不认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在第三次的时候他不认后，他就一眼就望到大祭司的房子里面，他看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眼光跟他的眼光正对射。那个时候的彼得就痛哭流泪，他悔改，是一个他想到耶稣基督的爱，痛哭流泪来。彼得经过这样的一次，彼得接下来也经过了好几次耶稣基督要来塑造他。耶稣基督在复活后三次的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在最后一次又忧愁地说，是啊主我爱你。耶稣吩咐说，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彼得就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激励所感动。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升天后，那时候的彼得跟以前的彼得完全不同。那时候的彼得在看到圣灵降临过后，他感动起来，来围着这个事情解释。我们也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再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就看到了彼得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敢为做神的缘故，他出来做传福音的工作，甚至他被放在监牢监狱都死了，到最后他以刚心热意的为神的缘故被倒进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都有我们软弱的地方，我们真的需要像彼得这样不断的来克服我们，让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来克服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从神所喜悦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生命的改变，你经历过这样生命的改变吗？我们有我们软弱的地方，可是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做错事我们不可承认，这是我们最怕的。我们做错事我们不肯悔改认罪，如果你真的是有软弱，你有真的是有，我的脾气很暴躁，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说，神啊改变我，改变我。如果你真的是有一些你需要克服的拒在里面，我们也不可把难在克服，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说，神啊我有这些的问题，让神来，你来接近我。如果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一直浮现着一些不正确的思想，这些正确的观念的话，来到神的面前吧，让神来接近你。当拿单先知责备大卫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十三节记录了大卫的反应。 的反应是什么？他说我得罪耶和华的，我得罪耶和华。他大卫没有为着他的罪辩护，大卫没有告诉拿单说不是我杀害乌利亚，是我的敌军杀害乌利亚。大卫没有这样做。大卫听到的拿单的责备后，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我们就是需要像大卫一样敢于面对事实，我们需要像大卫一样一有罪马上就认罪悔改。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像这样，我们就是多少时候我们不肯这样做。什么时候我跌倒了，什么时候我需要马上站起来。对，我跌倒的时候我疼痛，对，哎呀哇，我伤了，我爬不起来。你不管怎样，一定要爬起来。我们需要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借口。我们很多时候很会讲借口。当我做错事的时候，我讲借口。我忽然间无形中，我看电视机，我看到某一些不应该看的东西的时候，哎呀，这个不是我的错，你看。是电视机的错。当我们有时候有一些问题发生的时候，哎呀，你看，我就把指头去指向别人，是因为是他，我才会这样。我们应该认定一点哦，弟兄姐妹，罪是很可怕的。罪的可怕在哪里呢？什么？罪的可怕是在我们跟神之间完全的被隔绝。罪的可怕是我们完全的脱离了神，神不在我们的当中，这可怕就在这个地步。罪的可怕是我们得不到神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正视罪的问题。如果我们是不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对付罪。大卫正视罪，他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他的回应就成了他写了一首很出名的诗，诗篇51篇。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克服我们的罪。当我在讲罪的时候，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我所带的罪在《圣经》里面所讲的罪，跟我的罪的观念完全不同。为什么？我们的罪的观念是以为我是触犯美国法令，我是触犯英国法令，我是触犯中国法令，触犯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法令，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罪，就是我们则达不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标准，我们达不到神给我们的期望，我们就得罪了神。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是这个不是我讲的，是罗马书啊，保罗讲的，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罗马书哪一面在第6章23节也讲，罪的工价乃是死啊。就是我们要面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面对，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呢。可是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呢？神已经无做出他应该做的，他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原本我们是应该死的，可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担当了，他担当了我的罪在十字架上，他为我的罪死了，埋葬，三天复活。今天下午有一批的弟兄见面，就是要见证他经历了耶稣基督， 他经历什么呢？他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为他的罪死了，并且他已经接纳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他来到众人的面前，表明了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他和耶稣基督一起的埋葬在土里，他的罪埋在土里了。他和耶稣基督一起复活，当他复活的时候，他是一个新造的人。耶稣基督为你为我承担了罪债，我们的罪不能够解决，我们罪不能够解决，是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相信，没有接纳他。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接纳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进来我的生命里面。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承认说耶稣基督为我钉死了，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在大卫的诗歌说，生啊，忧伤痛悔的心你不必不轻寒。巴不得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有一颗悔改认罪的心。神要的就是要我们有这样的一颗心。我们要以几方面来看这个悔改的问题。第一个，悔改不是说对不起，我们以为悔改就是说我来到你面前我做错事，我来到你的面前我说啊，对不起，我做错了，我不应该这样做，可是我做错了。悔改不是单单讲对不起，到底悔改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的字哈，真的是我很欣赏能够把原来的意思表露出来。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又悔又改。好多时候我们只有悔，我们没有改呀。悔改就是又悔又改。如果我们只是悔没有改的话，就叫悔改了。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认清我自己。从认清我自己开始，如果我不认清我自己的话，我就不会悔改。我不看到我自己是做错事情啊。别人说你就不做这样不对，我说我有什么不对啊？你要认清你自己不对，你才会悔改。你不认清你自己不对，你不会悔改。大卫就是一个例子啊。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第3到第5节讲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在你眼前行了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时候就有了罪。大卫他认清他自己的罪，他知道他自己的罪，这是悔改的一方面。悔改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悔改就是改变啊。改变是我过去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我不是这个样子了。我过去我是脾气暴躁的一个人，我现在已经被神的爱所改变了，我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过去我常常有不一样的思想意念，我现在就不是了。悔改就是生命的改变。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第51篇他第10节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 就是这个就是整个生命的改变，这个改变需要靠神的力量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我们需要神的灵来改变我们。过去，我是喜爱这些，现在我的价值观改变了，我喜爱神所喜爱的。过去我是过一个猪的生活，现在我过一个人的生活。过去我是沉迷在罪恶当中，我现在我已经离开了，我已经不，这些对我来讲已经是一个粪土了。我现在是真正的活在神的里面，这个就是悔改。弟兄姐妹，我们也许我们像讲，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相信在这几年几十年二十年里面，你的生命有没有完全的被神所改变呢？神有没有改变你呢？如果在我信主几十年的当中，我完全的，我信主之前是这个样子，信主之后是这个样子，你要反省你自己，你的救恩的问题，你是不是已经重生得救？一个神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需要有改变，每个人的改变不同，一个人有些人改变很厉害很快，有些人改变很慢，可是在这个改变的当中是需要我们跟神之间有建立关系，让圣灵在我里面，让神的话语不断的在我里面改变我自己。你经历过这些改变吗？有一个姐妹，她信主之前哈，她信主之前是一个很常常爱打孩子的，就是个脾气很坏的一个妈妈。那天她被可能有邀请到一个布道会去，在布道会当中，她真的是悔改，急认罪，真的是在牧师的面，在神的面前哭泣。她信了主，那天晚上她回到家里。他家里他孩子要水喝，他拿着茶杯就给了孩子喝水。但是孩子不知道怎样的就把茶杯掉在地上了，摔破了茶杯。那个时候他孩子很害怕，妈妈，我知道妈妈下一步是什么，要拿盆冰来打他。可那一天妈妈一点反应动静都没有。原来呀，神的爱改变了他。我们需要神不断的改变我们每个人。唯一的改变和唯一的途径，就是我们要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读经祷告。我这勉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读经祷告？你没有天天的读？我说，如果你没有天天的读，神的话语不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常常的读，天天的读，现在跟神有密切的关系，让我们的整个生命，我们整个生命是一个敬拜的生命。不管我走到哪里，不管我到什么地方，神的话语常常浮现在我里面。不管我走到哪里，神的诗歌、赞美诗歌一直都在我脑海里面浮现。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操练，我们才能够得到改变。在一个布道会里面，讲员在传讲话语之前，他们就请了一个老人家上来做得救的见证。当老人家在上面讲见证的时候，下面就以一个反对基督教站得特别厉害的人在下面去听。他上面一直在讲，下面一直在嘲笑他。他嘲笑他什么？你讲的这个见证，你就在做梦。他说你在做梦，宗教它能够改变一个人吗？没有这回事的。
孩子一直都很发牢发牢骚，
可是没有想到在他的旁边有一个十岁的小女孩。这个十岁的小女孩听到他这样讲的话，他就对这个旁边的这个人在咒骂，这个在做见证的那个人讲，他说如果他是在做梦的话，你不要叫醒他吧，让他做梦吧。在上面讲的是我的爸爸，弟兄姐妹，神要改变你，改变你我，除非我们有一颗悔改认罪的心。第三点，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离开我自己的本位，悔改就是离开我自己的本位。原本我是站在这个地方的话，我要离开，原本是我是背向神的，我现在转回来，这个是改变。我转回头后，我要离开我的本位，朝向神，这个就是悔改。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九节说 Repent therefore and return， 悔改归正。 Repent， 我们悔然后我们归正，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走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悔改。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节讲，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以悔改的心相称。我们要归向神。如果我悔改，我转回头后，我不走到神的面前，我不归向神的话，不算是悔改。我们离开我自己的本位，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悔改。你有个悔改的认罪的心吗？当我们有一个悔改认罪的心，我们就重新与神建立了关系。好像大卫说，是吧，求你按你的慈爱允许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我们要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让神来洁净我自己。是悔改就是对神的认识。大卫对神的认识，大卫知道说神的本性，神会赦免，所以大卫的祷告说，求你按你的慈爱领许我，按你丰盛的慈悲除掉我的过犯，按你的慈爱，按你的丰盛慈悲。这表明神的本性。当我们肯有一颗悔改认罪的心的时候，神接纳我，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不配的，我们不配，我们是无畏的，可是神怜悯了我们。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恩典。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活在神的恩典里面，神没有恩典的话，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充满，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你有没有一颗悔改认罪的心？你是不是觉得在你的内心里面，我更是远离的好远好远了？你是不是仍然活在罪恶当中？你还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救赎恩典呢？来吧，来到神的面前，我愿意为你祷告，你肯不肯？你肯不肯让神来接近你？我们一起祷告。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 我们大家一起闭上眼睛。神啊，神爱你，神爱你，他愿意你来到他的面前。你是不是活在罪恶当中？你是不是有自己的软弱？你要神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认罪。如果是的话，你在你的心里面默默的祷告说，神啊，我得罪了你，我愿意来接受你，让你来洁净我吧，我也愿意跟你祷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你要告诉神说，神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受你，相信接受你作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也可以在神面前祷告，然后我为你祷告。有谁愿意我为你祷告？举手，我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救恩？感谢主，感谢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有弟兄姐妹他愿意来到你面前来悔改认罪，他已经离开了你。主啊，你用你的爱召回他。主啊，我们为着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迫切的祷告，主啊，接纳他。主啊，我们恳求主你来用你的慈爱来赦免他的罪，让你来领受他，让他们能够成为主你的儿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你是慈爱的神，你是蛮有恩典的神。否则的话，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充满，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都是罪人。主啊，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有一颗肯悔改认罪的心，因为你要的是我们有一颗忧伤的灵。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慈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